本节目由金晶镇律师提供。
想象一下，如果你是一家估值超过8000亿美元的顶级科技公司的 CEO， 然后呢，你突然做出了一个决定，也就是直接把价值400多亿美元的股份，就是拱手让给政府。
哇，这听起来真的有点像天方夜谭，
对吧？但这确确实实就是 OpenAI 刚刚提出的一个方案。欢迎你来到今天的深度解析，我们今天就是要带你一起梳理近期最震撼的一些行业内幕。
确实，这个举动呢，不仅是金额特别大，而且它的时机非常微妙。因为你知道最近几天正好是美国的独立日假期嘛，所以华盛顿还有硅谷那边的新闻相对来说比较安静。
嗯，大家都在放假。
没错，但这反而让我们非常清晰地看到了这场风暴在全球，尤其是亚洲各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引发的那种反击和狂飙，可以说是完全占据了整个棋局的中心位了。
没错没错。那在今天的梳理中呢，我们肯定会触及到从华盛顿一直到北京的高层战略啊，还有一些监管动作。不过在深入之前，我们必须要跟你，也就是正在听的你，明确一点，
这个免责声明很重要。
对，就是我们在这里绝不选边站队，也不做任何的政治评判，我们唯一的任务就是拨开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政策外衣，带你非常客观的去解码这些大动作背后的真实商业逻辑，还有那些技术博弈。
理清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直接切入那个价值连城的提议了，就是 OpenAI 向美国政府提出要出让5%的股份给主权财富基金。
5%听起来比例不大，但绝对值可是个天文数字啊。
对，按照他们最近那个8520亿美元的估值来算的话，这5%的股份折合下来大约是426亿美元，或者说是个非常惊人的59万亿韩元。
我的天，这也太夸张了。而且山姆奥特曼的计划其实还要庞大的多，他甚至在向川普总统还有商务部长路特尼克去游说，
他想把整个行业都拉下水。
没错，就是他不仅希望 OpenAI， 还希望把谷歌啊、 Meta、 Anthropic 这些排在最前面的头部企业全部都拉进来，然后大家按照同样的比例向国库去输送股权。
这个构想真的很疯狂。
虽然说这目前还只是个概念阶段嘛，可能还需要国会去立法之类的，但这背后显然有一种极强的生存驱动力在推着他们走。
肯定是有的，任何这种反常的或者说看起来是巨大让步的商业行为背后必然面临着巨大的监管阻力。事实就是华盛顿方面刚刚强制推迟了 GPT-5.6 的发布。
哦，所以他们被卡脖子了。
这就意味着呢， OpenAI 现在必须得像它的竞争对手 Anthropic 一样，去通过一种极其严苛的政府预评估门槛，然后才能全面向公众开放他们的新一代模型。
这让我想到了一个比喻，这就好比你开了一家全世界最顶级的夜店。
哈哈，这比喻有意思。
但是呢，保安也就是政府死活不让你的 VIP 包厢开业，也就是你的那个 GPT-5.6，于是你干脆一拍大腿，把夜店5%的股份直接送给保安。
绝了，真的是这样。
这到底是真的是为了所谓的与国民分享 AI 红利呢，还是被那些繁文缛节逼急了的一种权宜之计啊？
关于这个策略的本质呢，本期资料的提供者金晶镇律师给出了一个非常犀利的洞察。
他是怎么看的？
金晶镇律师就指出啊，这表面上打着与国民分享 AI 红利的幌子，但骨子里其实是一套非常精明的计算。他们是试图用实实在在的股权去钝化限制部署的那把监管刀刃，
也就是把保安变成了合伙人。
没错，说白了本质上就是将监管转化为所有权。
哇，用所有权换取监管豁免权，这招确实是绝杀。但这也说明了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就是在当前的 AI 格局里，美国政府手里其实握着一个可以随时切断技术命脉的绝对宽道。
是的，
而且他们不仅能切断本国企业的命脉，还能切断全球的。
没错，这正是我们要去理解为什么亚洲国家近期会有那么剧烈反应的一个关键所在。我们要明白这个宽道的威力到底有多大。
给大家举个例子。
好，就拿 Anthropic 的那个 Claude Fable 5来说吧，这是一个绝对的顶尖模型。他在7月1号刚刚以80.3%的成绩夺回了那个 SWE Bench Pro 编程能力排行榜的榜首。
也就是说，他是目前世界上写代码最聪明的 AI 了，对吧？
对的。但就是这么一个最顶尖的模型，在6月12日的时候，因为美国的出口管制政策，被直接切断了全球放热。
等等，直接封锁了？
是的。 直到7月1日美国商务部解除禁令，他才恢复。所以你看，这短短大半个月的消失，其实给全世界那些极度依赖 AI 的国家敲响了一个震耳欲聋的警钟。
真的。所以说，如果你是日本或者韩国，你看着这一切发生，你马上就会意识到自己国家数字基础设施的那个命脉，其实完全掌握在别人手里的一个开关上。
对，这种不安全感太强烈了。
这种巨大的恐惧感直接点燃了同一个星期里亚洲各国那种高达数百亿元的主权 AI 狂奔竞赛。我看资料里说，韩国似乎选择了最简单粗暴，就是直接砸钱的应对方式。
是的，韩国的应对可以说是典型的大力出奇迹吧。他们将高达50,000亿韩元的半导体超额税收全部集中投入到了一个单独的团队里面。
50,000亿韩元，这手笔太大了。
他们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去购买10,000个英伟达最顶级的 Vera Rubin GPU， 然后从头打造属于韩国自己的独立基础模型。
等一下， Vera Rubin，这不仅是砸钱了，这说明他们甚至都跳过了目前市场上大家抢破头的那个 Blackwell 架构，
直接看下一代了。
对呀，直接去预定了英伟达的下一代计算平台，这完全是在试图用最极致的硬件代差来实现弯道超车。不过投入50,000亿韩元真的足以在这个神仙打架的赛道里建立起护城河吗？
这确实是个未知数，因为算力竞赛是个无底洞。而且你看，日本的玩法似乎跟韩国完全不同。
怎么说？
日本走了一个极其聪明的差异化路线，他们没有去死磕纯软件的通用大模型公害，他们成立了一个叫 Nuetra 的超级财团，里面的成员都是像软银啊、索尼、NEC 还有本田这样的巨头，
全是硬件和制造的大厂啊。
没错，他们计划在未来5年内投入10,000亿日元，差不多也是90,000亿韩元吧，去构建专门用于机器人的多模态 AI 模型。
机器人的 AI 模型？
对，他们的目标是到2040年的时候，在18个行业里部署1,000万台有 AI 驱动的机器人。
哇，这太符合日本一贯的产业逻辑了。既然我在底层的软件框架上容易被人卡脖子，那我干脆绕开，利用我们在明晰制造还有机器人硬件上那几十年积累的绝对优势，直接把 AI 给实体化。
非常聪明的避其锋芒。
这到底是为了国家的尊严之战呢，还是数字代代的生存必须，其实已经不言而喻了。但是当日韩还在斥巨资打地基的时候，资料显示一个重量级玩家中国好像已经悄悄站到了最前排，走出了完全不同的节奏。
确实是这样，我们在技术开源生态上看到了非常明显的重心偏移。你看，智谱 AI 刚刚发布的那个 GLM5.2 模型，直接拿下了全球开源智商指数的第一名。
哦，这个成绩很亮眼啊。
更值得注意的是，他们采用了 MIT 开源协议。
MIT 协议，我记得这个细节至关重要，因为相比于那种要求传染性开源的 GPL 协议， MIT 协议是允许开发者把这段代码直接用于商业化闭源产品的。
对，而且还不需要公开自己的核心代码。
难怪，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连那么多美国开发者都在毫无心理负担地直接调用中国的底层模型。
没错，所以这也难怪现在中国大模型的周调用量能够连续9周超过美国。而且不仅仅是底层生态的技术突破，他们在商业落地模式上的创新也极其硬核。
比如呢？
比如说 DeepSeek 即将在7月15日星星发布的 V4 正式版，他们就史无前例地引入了一种按时段计费的动态定价模式，就是说上午9点到12点以及下午2点到6点这两个峰值时段的调用收费是平谷时段的2倍。
哈哈，这听起来简直就是脑力算力版的网约车高峰期动态调价啊。
没错，就是 Search Pricing。
因为大模型的推理需要消耗极大的瞬间算力嘛，如果在办公高峰期大家都同时去调用，服务器肯定会过载。用这种经济手段去强制平移算力的波峰波谷，这对 AI 行业的商业化来说绝对是个天才的参考。
确实，不过商业上这么狂飙突进，监管似乎也在迅速跟上。
比如呢，有什么新规吗？
中国在7月15日即将正式实行的那个 AI 拟人化交互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就是非常具有前瞻性的一步。 这是全球首个直接针对 AI 伴侣和情感机器人的监管法规。
哦，专门针对 AI 伴侣的。
对，它里面强制要求这类服务必须带有身份标识，必须要2小时的使用提醒，并且还要提供一键关闭的功能。
你觉得给 AI 加上这种防沉迷系统，是因为这些虚拟伴侣已经逼真到让人类分不清现实了吗？
很大程度上是的。
从机制上来说，其实不难理解，因为现在的对话大模型在模拟同理心这块做得太好了，好到足以劫持人类大脑的多巴胺系统了。给他们加上物理切断关，其实是在构建一条社会伦理的防御底线。
是的，抛开地缘政治不论，中国不仅在调用量和开源质量上取得了实质性进展，更在商业落地，也就是定价机制，还有社会伦理防御上进行了极具前瞻性的试水，
确实值得全球参考。
这些举措对全球 AI 行业的合规化有着巨大的价值，因为 AI 早就已经不是实验室里的极客玩具了。
没错，它已经彻底渗透进现实利益网络里了。而常识告诉我们，凡是有巨大利益的地方，就必然伴随着剧烈的摩擦和洗牌，这就带出了我们今天看到的行业阵痛期。
摩擦期确实已经到来了。
首先就是版权诉讼，拥有400多个地方新闻品牌的35家美国出版商正在纽约起诉 OpenAI 和微软，指控他们无经授权就去抓取数据，还抹除了版权管理信息。
并且这已经是 OpenAI 面临的第26起类似诉讼了。
天哪，官司缠身。但这还只是前线的法律战，对吧？
对，后方的巨头算力倾销战同样触目惊心。 Meta 计划在7月推出一个叫 Meta Compute 的云服务，他们要把自己过剩的 AI 算力放到市场上去倒卖。
倒卖算力？
没错，而且他们的 GPU 价格居然比 AWS 和微软的 Azure 还要低出20%到30%。
这实在有些荒诞了，这就好比一家科技巨头为了自己建超算起群，结果一不小心算力严重过剩，变成了包租公，还要用打折价去抢 AWS 的地盘。他们哪儿来这么庞大的算力储备呀？
因为巨头们在技术上的投入已经到了疯狂的程度。 Meta 预计到2026年的资本支出将高达1150亿至1350亿美元，
简直就是烧钱游戏。
绝对是。同时呢，那个为 AI 提供基础商的 Together AI 刚刚在沙特阿美创投的领头下完成8亿美元的 C 轮融资，估值直接飙升到了83亿美元，资本在疯狂涌入硬件底层。
但是即便你手握世界上最强大的算力或者最聪明的模型，只要你触碰了监管红线，一切都可能瞬间归零。我看到资料里说，欧盟的警告咒马上就要落下了。
极度严厉的紧箍咒，欧盟 AI 法案中关于透明度和加水印的强制义务即将在8月2日生效。
这个没几天了啊。
是的，虽然深度伪造的标签推迟到了12月，但一旦遗漏了AI 生成物标识，最高将面临3500万元欧或者全球营业额7%的罚款。
全球营收的7%，这足以让跨国企业直接破产了吧？面对这么苛刻的监管，企业到底该怎么办？
关于这一点呢，京津镇前国会议员给出了一个极其郑重的合规建议。
哦，他是怎么说的？
正如京津镇前国会议员在评论中强调的那样，任何在欧洲有客户触点的企业不要抱有任何侥幸心理，从现在开始必须立即彻底的去审查其内部的 AI 标签和合规系统。
没有转圜的余地了。
对，在欧盟，合规已经不再是法律建议，而是企业的生死线。顺便一提，也推动了企业去寻找更稳定更可控的模型。
比如呢？
比如最近更新的 Claude Sonnet 5，它不仅降低了调用成本，而且在消除幻觉和那种为了讨好人类而给出的阿谀奉承式回答上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也就是变得更客观，不可预测性更低了。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过渡。我们刚才聊了这么多宏观的亿万级投资啊，国家战略啊，还有欧盟的天价罚单。但对于此刻正在收听我们深度解析的你来说，这些信息对你当下的工作有什么直接帮助呢？
确实，落地到个人才是最实用的。
没错，这就来到了我们今天的干货环节， 就是怎么用 AI 去管理 AI 的子代理工作流。
这是一个能够彻底改变人机交互效率的实战技巧。为了理解它的强大，我们需要先明白当前 AI 工具在底层机制上的一个痛点，就是上文下文污染。
对，这就涉及到 AI 的短期记忆机制。每次你在聊天框里给 AI 发指令，你都在填充它的短期记忆。
是的。
如果你在写一份核心代码或者报告时，让 AI 去搜索一个诸如当前认证流程是什么这种旁支任务， AI 就会把大量的搜索日志和无关网页抓取数据塞进对话框里。
这样对话就变得极其冗长。
不仅冗长，更致命的是，被这些杂乱信息污染后， AI 极大概率会开始产生幻觉，忘记你最初的指令到底是什么。
而 Claude Code-Dash 里工作流极其优雅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怎么操作呢？
你在主工作窗口中可以直接通过指令将这个调查任务给外包出去，此时系统会在后台悄悄开启一个完全独立不可见的子对话框。
不会干扰主窗口？
完全不会。子代理在这个独立的环境里去搜索、翻阅文档，甚至犯错重试，都不会影响你的主窗口。当他得出结论后，他只会把那句干净准确的答案扔回给你的主窗口。
哇，这种并行的处理方式简直是降维打击。而且对于那些完全不相关的任务，你甚至可以指令系统并行运行多个子代理去同时干活。
你还可以把你日常反复需要做的资料审查步骤写成清晰的 Markdown 文件，保存在那个特有的文件夹里，随时一键调用。这就相当于你原本是个单打独斗的员工，现在突然变成了一个拥有无数个不知疲倦的实习生的项目经理。
哈哈，这个比喻很精准，但这里有一个关键的架构逻辑。
是什么？
就是你必须在 Markdown 文件的说明栏里极其精准地定义何时使用，也就是 when to use 这个触发条件。因为只有边界清晰，主模型才会智能地判断何时应该将任务委派给子代理，而不是自己瞎编。
明白了，这就意味着使用 AI 的范式其实已经彻底改变了。你的角色不再是一个拿着锄头亲自下地干活的执行者，而是变成了一个坐在监控台前的系统架构师。
准确地说，人类正在向管理数字硅基脑力的超级项目经理转型。
确实如此。好，那让我们来快速回顾一下今天这场信息量极大的深度解析。我们从 OpenAI 那份试图用426亿元股权换取监管豁免的惊人提案开始，看到了这把悬在头顶的断供之剑是如何直接引发了日韩等亚洲国家不计成本的主权 AI 反击，
战况十分激烈。
是的，同时我们也见证了中国在开源模型和动态计费模式上的创新，以及他们对情感 AI 设立的前沿防线。我们也拆解了随之而来的版权大战、 Meta 的算力清修，以及欧盟的足以致命的 7% 的营收罚款。当然了，还有刚刚教给你的能让你立刻化身超级项目经理的子代理实战技巧。这一路听下来，其实是一幅科技、资本与国家权力相互交织的复杂图景。在我们结束今天的探讨之前，这一切都指向了一个巨大且悬而未决的问题。
哦，是什么问题？
你看，当我们看到像 OpenAI 这样的科技巨头试图让政府成为持股人来换取技术发布的绿灯，同时呢，我们又看到亚洲各个国家政府动用国库直接下场打造属于自己的底层 AI 模型，
两边都在越界。
没错，当政府不仅是规则的制定者，最终还成为了这些生成人类知识、编写社会代码的基础模型的大股东时，公共基础建设与私人商业资本之间的界限究竟在哪里？
这确实是个让人细思极恐的问题。
在一个由国家和巨头共同控股的智能系统中，未来的真相究竟由谁来定义？
哇，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值得深思，甚至有些令人警醒的问题。技术不再仅仅是工具，它正在重塑权力的结构。非常感谢你今天加入我们的深度解析，和我们一起穿透这些庞杂的数据，看清未来的轮廓。
希望今天的干货对你有帮助。
是的，期待下一次继续和你一起挖掘事实背后的深层逻辑。祝你在 AI 狂飙的时代保持敏锐。
本节目由金晶镇律师提供。